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来听镜花园的故事，今天是35集。我们会听到唐敖他们的航程到了非常知名的女儿国，在这里有什么奇风异俗呢？唐敖为什么会被这里的人称作是妇人呢？来听今天的故事。镜花园35集，女儿国。船在海里航行了几天，到了女儿国。多九公来约唐敖上岸去游玩。唐敖因为曾听说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女儿国的时候几乎被国王留住，所以他不敢上岸。多九公笑说，
哎呀，堂兄担心的当然有道理，但是这个女儿国并不是那个女儿国，这个女儿国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有男人，不同的是这儿的男人穿裙子，做妇人的打扮，掌管家务，女人呢反而穿靴戴帽，做男人的打扮，处理外面的事情。
唐敖说，
啊，男人打扮成妇女的样子，那他们的脸上是不是也要擦脂抹粉呢？两只脚是不是也要缠裹呢？
林之阳插嘴说，
听说他们最喜欢缠脚了，无论大户人家或一般人家都以小脚为贵，若讲到胭脂粉，那更是他们不能缺少的东西。幸亏我生长在中原，若是生长在这也叫我裹小脚，哦，那才要我的命呢。
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货单，
妹夫你看上面的货物，就是要在这里卖的。
唐敖接过来一看，只见纸上写的都是脂粉、梳篦这类的化妆品，妇女常用的东西。看完后他把单子递回给林之阳说，
单子里面既然列出了货物品名，为什么不把价钱写上啊？
在海外做生意怎么能预先定出价钱呢？我们要看他们缺少哪样，就把那样卖贵一点，随机应变，嘿，这就是我们取巧的地方。
啊，这里虽然叫女儿国，但并非全是妇女，他们干嘛要买这些东西啊？
多九公说，
这里的风俗上自国王下至平民都很节俭朴素，不过就爱做妇人打扮，无论是贫穷或是富贵的人家，一谈到妇女的穿着，个个都兴致勃勃，哪怕手里没有这么多钱也要想办法买。
我以前见古书上载有女制外物男管家务这样的说法，总以为是瞎说，哪知今天倒可身临其境了。这样奇怪的地方啊，我一定要上岸去领略一下。舅兄今天满脸红光，必定有喜事，大概卖货会十分顺利，生意好的话我们又可以畅饮一番了。
今天早上有两只喜鹊一直对着我叫，又有一对蜘蛛刚好落在我的脚上，恐怕我又将有像上次得燕窝的财气咯。
林之阳说完拿着货单满脸笑容的出去了。唐敖和多九公也上岸进了城，他们看见那里的人无论年龄多老都没有胡须，虽然是男人的打扮，却都是女人的声音，而且都长得很瘦小。唐敖说，
九公啊， 你看他们好好的女人却要扮成男人，真可说是矫揉造作。
堂兄，你这样说他们，只怕他们看见我们这个打扮，也要说我们放着好好的妇女不做，却要充作男人呢。
哎，对啊，九光，你说的不错。俗话说，习惯成自然。我看他们虽不习惯，他们见我们一定也觉得古怪。此地的男人是这样，不知道女人又是什么样子呢？
多九公暗地里指着旁边说：“
堂兄，你看看那里，那边那个人拿着针线在做鞋呢，那不就是个妇人吗？”
唐敖顺着多九公所指的方向看过去，那边有户人家，门里坐着一个中年妇人，一头的黑发，发上的油足可以滑倒苍蝇，耳上戴环，头上梳髻，两须插着珠翠，非常耀眼。上身穿着玫瑰紫的长衫，下身穿绿葱色的裙子，裙子下面露出一双小脚，脚上穿一双三寸光景的大红鞋，食指尖尖的细手正忙着绣花，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两条细长的峨眉，脸上抹了脂粉，嘴上却长满胡须，鬓边也有须。唐敖看了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那个妇人停了针线，望着唐敖问：“
你这个妇人为什么笑哦？听你这个声音老声老气的，像破锣一样。”
这一说把唐敖笑得拉着多九公就往前跑。那个妇人还在那里大声地说：“
你脸上有胡子，明明是个妇人却冒充男人，你虽然是在偷看妇女，其实想的是看男人，你去照照镜子吧。嘿，别把自己本来的面目都忘了，你这个猪蹄子也不怕羞耻。今天幸好遇见的是老男儿，若是遇见别人哦，认为你男人在偷看妇女，只怕会被打个半死。”
直到走远了，唐敖才对九公说：“
这儿的口音还蛮容易懂的，听他这么说，果然把我们当作妇人了。他刚才骂我什么猪蹄子，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奇怪的骂法，可以说是千古第一骂了。哎呀，我那位舅兄上岸去，但愿他们把他当作男人看待才好。”“
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舅兄本来生得唇红齿白，上一次在焰火国胡子又被烧掉了，更显得年轻。他们要是把他当作妇人，嘿，不是叫人担心吗？”“
哎呀，这里的人对待邻国的人很和睦，何况我们又是从天朝来的，他们更要格外尊重才是。堂兄尽管放心。”“
九公啊，你看路旁贴着一张告示，许多人都围在那里看，我们也上前看看吧。”
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了，下次我们会听到唐敖他们在女儿国看到了很多让他们觉得奇妙的场面，像是有的中年妇人脸上长满胡须，有的把胡须拔掉是为了装成年轻人，而后来林之阳竟然进了女儿国的国舅府呢。明天再继续来听这个故事，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